家好，我是蒋方舟。那你可能想象不到，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有多么的开心，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我终于拥有一档自己的播客节目了，同时也意味着我终于有了表达的热情和安全感。可能很多认识我但是不太熟悉我但是不太了解我的朋友会觉得非常的惊讶，觉得蒋方舟你不是很小就成名，然后很早就暴露在媒体上吗？那甚至有些人会觉得你过于暴露，上蹿下跳，觉得你现在装什么羞涩呢？但是真实的情况是，的确是在最近的几年，我经历着对表达的一种极度的厌倦或者说是畏惧。那厌倦或者说倦怠，其实是我跟身边很多从事创作的朋友都在经历的一种感受。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在能够表达的尺度内，大家都已经说了太多年，而且该说的都说了，可是说了又怎么样呢？且不要说说本身改变不了什么，甚至你会发现你非常认真的或者深思熟虑的表达会被迅速的淹没在一种极化的吵架声中，所以大家都有一种巨大的虚无感。在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可以说和可以不说之间选择了后者。那至于表达的安全感的缺失，是我自己在面对的问题。我这几年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关心我的读者，他们会说哎，怎么感觉你消失了很长时间。那的确大概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做了一篇演讲，演讲的题目叫我为什么从社交网络上脱退。而在那之后，我真的践行了除了写作和生活以外，我不太在社交网络上发言，而且非常害怕说错话，害怕被讨厌。那现在这样说的话，我也会觉得有些矫情，好像自己在扮演受害者。但是我相信，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你和我一样，是那种从小就自我意识很强的人，一定能够理解我的感受。比如说，我自认为自己已经从艺多年，已经不会被别人的评价伤害到了。但是实际上在最近几年，我发现自己的确会被伤害。在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会觉得我的难过是不对的，我的难过非常的丢脸，非常的羞耻。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会去找那些最恶毒的评价来看，我觉得这是一种锻炼，就好像洗冷水澡一样，然后来增强免疫力，看这些最恶毒的评价，然后内心平静如水，这样就能锻炼自己的内心强大。但是我后来意识到，这种行为其实是错的。我们每天在社交网络上都看到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内核稳定，必须精神强大，那你不强大你就是内耗，你必须停止内耗。那甚至我还看了很多说你要如何停止内耗的方法，那我发现其实这些方法的本质就是牺牲我们自身的敏感。可是痛苦、对暴力的敏感、对精神伤害的难以释怀，这本身就是我们人之为人非常珍贵的一种感知力，我们不应该消灭它，或者是假装它并不存在。可是如今我们会发现自己经常面对着一个矛盾，就是要么你成为一个敏感、感受力强、共情能力强，但是脆弱、容易痛苦的人，要么你成为一个屏蔽了痛苦、对他人和自己的感知都非常冷漠的人，但是大家会夸你是一个内核强大的人。那你要成为哪种人呢？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呢？那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创作者，我会发现如果我主动杀掉自己感到痛苦的神经，那就像是一个长跑运动员砍掉了自己的双腿，就像是一个钢琴家把自己弄聋了一样。所以呢，我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感知到痛苦，并且从痛苦当中痊愈。那么我是怎样从痛苦当中痊愈，或者所谓的我从内耗当中痊愈的呢？我很难形容是哪一个具体的瞬间，但是我会非常清晰的知道它有一个大概的时间段。那这个时间段发生在去年的下半年到年底的这段时间。那当时我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长篇小说，然后我逐渐感受到一种轻松和快乐。就像我每年在春天快要来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的一段话。这段话呢，是来自于瑞典的诗人特朗斯特罗姆，那我也跟你分享。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冬天快结束了，白日越来越长，如今奇迹发生了，我生活当中的黑暗也在撤退，这过程是渐进的。在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发现恐惧已处于边缘，我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讨论哲学，到穿越明亮的春夜步行回家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没有恐惧在家等我的感觉了。当时在去年写完这个小说之后，我也忽然觉得好像没有任何恐惧在家等着我了。 那这个小说是一个有点自传性质的小说，讲的是一个从7岁开始写作，然后从小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下的女孩，当活到30岁的时候，她忽然发现自己面对着内心那个一直隐隐约约的恐惧，那个恐惧就是我可能活错了。面对事业、两性、亲情、时代、自我，可能都活错了。那如果错了，这个错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错了，又该怎么纠正？如果不能纠正的话，人生该怎么继续走下去？我开始写小说就是因为我想不清楚这些答案，我想不清楚人生的这些巨大的失败感从何而来，又该如何结束，所以我只能把它写下去。那写完之后，其实我没有获得任何答案，但是我就忽然变得很开心，就好像是从一个纠缠不清的梦里面忽然醒过来，之前那些模糊不清的、犹豫不决的、战战兢兢的感觉全部都消失了。我就发现，虽然可能人生是无数的溃败所组成的，但是我写完之后，我觉得至少我扭转了无数溃败当中其中一个战局。就像是伍尔夫说的那句话，写下来痛苦就会过去。那这句话我觉得无论你是否是一个创作者，是一个作家，我觉得都是对的。哪怕你不是一个作家，其实我也非常强烈的推荐你每天都花一些时间为自己写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不是给社交网络上的人看的，而是完全写给自己。因为是写给自己的，所以你没有必要撒谎，没有必要为自己辩护，没有必要假装生活当中一切都非常好。你可以写一下今天在生活当中你看了什么新闻，见到什么人，听到什么话，或者是那些你被迫伪装的时刻。你比如说，我记得我曾经看过契诃夫的传记，那里面就写到他一旦认识了什么人呢，就会请他来到家里做客吃饭，然后等客人离开的时候，契诃夫就会在日记里满怀着冷漠和厌倦，然后来去描述这件事。那这个说明了什么呢？一方面说明了他是一个水瓶男，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总得有对自己诚实的能力，我们总得去保留这个能力。比如说，我们就承认自己内心也许是冷漠的，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都骗了。就像是我年轻的时候离开那些不太健康的关系，经常是因为我写日记写着写着，我就忽然发现啊，其实我不爱对方，或者是其实爱已经消失殆尽了，或者是我并不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然后我就知道离开的时候到了。那除此之外，我觉得书写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把对生命的感受权和话语权都留给自己。比如说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因为小说是带有某种自传性，所以我调动了很多的记忆，那相当于把自己放在当时的情境当中重新活一遍。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痛苦的一大来源就是因为对于很多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只有一个结论，比如说我那时候太蠢了，比如说我的选择错了。有的时候这个结论是别人做的，比如说我从小到大经历过的最多的评论之一，那就是啊，蒋方舟是他妈妈炒作的结果，或者他就是被他妈妈毁了等等。那我知道他们说的并不对，所以我经常想要证明说这种评价、这种说法是错的。可是我后来意识到，这种证明本身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受制于人。而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别人的评价，而是你对自己人生的感受能力，你此时此刻的知识，你对过去的判断，这才是我们不能够放弃的能力，这才是我们应该紧紧抓在手里的自由。所以在写小说的时候，虽然我调动的是自己的记忆，可是我依然时刻都感受到惊奇，那就是原来我的人生是这样走过来的。那就像是一个人在迷宫当中，他忽然拿到了地图。所以在小说写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终于走向了我自己，终于走向了逃避多年的虚荣、软弱和耻感。那这种感受是非常奇妙的，因为当你非常坚定地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发现就没有任何人的评价能够影响到你。那我的另外一个顾虑，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有，那就是怕自己说错，担心自己说的不对的地方，表达的有失误的地方，日后会成为黑历史，反复被鞭尸。那么我是怎么去恢复表达欲的呢？我记得我当时应该是看一部电影，那就是滨口龙介的《偶然与想象》。那这个电影它是由3个短片组成的。第一个短片呢，它的主角是一个平面模特，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然后这女孩她发现自己的助理和前男友在搞暧昧。那其实这个小故事是关于三角恋的。那这个故事打动我是它的开头和结尾。那这个开头呢，是这个模特正在被拍摄，所有人的目光包括镜头都在他身上。那这个短片的结尾则是他经历一系列的内心小作文之后，他把手指搭成了一个取景器，面对着应该是一片树吧。 也就是说，他不再把自己当作是中心，当作被观看的对象，而是去观看他者。当时我在看的时候非常的震动，我的震动在于说，我忽然发现原来你没有那么重要，你不是世界的中心，你只是世界的一个感受者。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这个世界的感受，而感受它只有不同，它并没有对错。而那些日后被我们视作是黑历史的东西，只是我们不同时期感受过的痕迹罢了。所以呢，做了这么多有点可笑的心理建设，那我终于做了自己的一档播客节目。这档播客呢，还是一个以文学为主的节目，因为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最多的滋养就还是来自于文学。我记得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的诗城》，那篇文章对我印象很大。在结尾的时候，王小波他说，我写下自己在文学上的诗城，不是因为我的书写的已经很好了，而是因为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道的。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呢，我觉得自己好像也应该把我对文学的理解，包括经典文学的魅力来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个很重要。那在节目的形式上呢，我目前的想法是希望我自己主讲，来加上和一些学者和作家的对谈所组成的。当然文学在今天不是一个很有流量的话题，我记得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中国每天大概生产的短视频超过8000万条，一个文学还是没有办法和8000万条短视频去争夺注意力的，可是那又怎么样呢？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作家叫做乔纳森·弗兰岑，那他是我在文坛上的 crush， 我非常喜欢他。有人问过他，他说你在文学上得到最好的建议是什么？他说不要追逐新闻里的热点，而要有一种信心，那就是我知道你觉得什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要讲的事才重要。现在呢，听我要讲的话。那我的这档节目的名字叫做一寸，那其中关于文学的比较正经的比较严肃的部分呢，它就是一寸。但如果是我来不及更新，或者有什么临时出现的新闻呢，我也会开始跟大家讨论。那包括我也会讲一些关于生活，关于文化事件比较随机的内容。那这样的内容呢，可能是一个小的专栏，小的番外，那就是半寸或者是0.25寸，因为我觉得它不足以成为一寸。那在这些小的番外里，有可能会分享一些更为轻松的事情，比如说看到某本好书、好的文章、好的展览，或者是我自己个人对生活的一些感想吧。你比如说，其实我之前是一个挺有社交羞耻感的人，但是在30岁之后，我虽然还是一个 I 人，但是我忽然变成了一个社交悍匪，就是社交能力非常强，然后脸皮非常厚。而且我觉得我的这个厚脸皮其实还是给我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挺多的好处的，所以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社交上有障碍的话，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变成一个社交恐怖分子，以及怎么让自己变成一个厚脸皮的。那接下来我讲讲为什么这个节目叫一寸吧。那首先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有一个非常喜欢的短语，叫做近一寸有一寸的欢喜。那因为我在想，其实人是不可能一瞬间就真理在握的。那如果他说他掌握着真理，我觉得他一定是想卖你什么东西。那其实进步总是一点一点的，多知道一点，快乐就多一点。就像是每次被问到说你最想回到人生的哪个阶段，我都会给出一个大家听了都觉得很恶心的答案，那就是我最想回到高三，尤其是高考前的半年。因为在高三之前呢，我每天就是一个文艺少女吧，看小说也不学习。那到了高考前，其实才开始疯狂的学习。我当时是把座椅搬到教室的最后一排，然后背对着讲台开始学习。那个时候因为我错过的太多，我不知道的太多，我前面2年的知识积累都是空白，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每天都又多知道了一些。而且其实学生阶段最大的安全感的来源就在于你的进步是非常可以量化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我最能够感觉到自己好像一寸一寸的在进步的阶段。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这几年去读书也好，听音乐也好，看电影也好，我喜欢有一个这种阅读方法或者观看方法，就是按照他们创作的时间顺序去看，从他们的第一部作品首作看到他们最近的作品。 这时候我就会发现，除了极少数的天才，其实大部分的创作者你都可以看到他们从青涩到成熟的这种路径。那甚至是那种非常有天赋的天才型的作者，比如说在看到一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创作中期面临着一个转型的困境。那这些创作者的痕迹会让我非常非常的迷恋，甚至比看一部非常好的电影本身都让我觉得兴奋，是因为我看到了非常清晰的一寸一寸的生长路径。那一寸的另外一层含义呢，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其实我觉得小说的本质是关于时间的艺术，你读完一本小说，你其实就是和书里的主人公共度了一段时光，我们在一段时间里面获得了双重的生命感受，所以我非常喜欢一寸这样小小的时间的尺度。最后呢，我很喜欢一寸这个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在我生命最低谷的时候，是那些我喜欢的作家、创作者、作品，他们一寸一寸的，好像把我从一个沼泽里面拉出来了一样。我真的在想象他们好像在进行着一个接力，每个人呢都把我拉出来一寸。那因为我曾经有过这些作家这些作品的陪伴，所以呢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你们的陪伴。当然我知道审美和判断包括文学评价是非常主观的事情，我不会觉得我讲的都是对的，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听了我的节目之前觉得好像很望而生畏的一本书并不难懂，那你也获得了阅读一本书的方法或者是阅读一本书的乐趣。那或者是你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被某个作家写了出来，而另外一个作家写的时代好像和我们的今天是如此的相似，因为我一直认为文学其实是比生活更接近生活的存在。那我希望听节目的你也有类似的感受。但如果你没有获得文学的乐趣也没有关系，那我希望这档节目能够陪你睡觉，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进入睡眠的状态，因为我自己是需要睡前听点东西的。如果你当做一个催眠的节目，或者是你意外的发现它很能让你睡觉，那我觉得那也是我一个巨大的幸福所在。一寸这个节目呢，它是分季推出的，一季大概能够持续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每周都更新。节目是我和看理想的团队一起完成的，我们会在看理想的 APP、 小宇宙、苹果播客、 Spotify、 喜马拉雅等平台同步上线。如果你听完呢也有想要分享的故事、感受或者是问题，都可以在这些平台上留言，我也会积极的和你互动。那等这季更完呢，我可能就得进入下一个封闭的写作周期了，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就让我们一寸一寸的缓慢生长吧。